李强派人昼夜护祖坟，分析话佢好危险。美议员担心中共或者会大规模采集 DNA 用嚟跨国镇压。疫情加剧，心梗脑梗年轻化。邵美琴话中共不懂台湾。粤美日关系升级，习近平坐唔稳啦，亲自出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2月9日星期六。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同大家播放一条短片，俾大家了解我哋希望之声多一啲。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五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治斗争激烈，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总理李强就等着中共党魁出事。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党魁不肯设立接班人，加剧了政治斗争，特别是习近平多次被发现步态不稳，可能有健康问题。时事评论员岳山七号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表示，如果习近平突然死亡，没人能够安排接班人，习家军将发生混战。而李强目前念念不忘的就是按中共内部的排位，他李强可以作为第一顺位顶上。岳山之所以这样讲，原因之一是李强做了总理之后刻意保护自己的祖坟。香港明报透露，李强是浙江省温州瑞安县曹村镇东澳村人，他的祖屋原本是可以入去参观的，但在中共20大之后，不单止李家祖屋所在的整条村都用铁网围了起身，连李强母亲和李家的祖坟都有专人24小时看守，严禁村外人靠近。岳山说，按照中国民间的讲法，一个家族将祖先葬到风水宝地，后代就能够兴旺发达，皇族亦会选择龙脉来埋葬祖先，官场人物会用挖祖坟来打击政敌。李强当然知道这些事，所以升官之后即刻守护祖坟，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祖先保佑日后继续上位。岳山说，财新网曾经报道，孙政才有望接班的时候每日都要焚香， 拜祭情妇刘凤洲献上的特制龙袍，上面写住孙正才的生辰八字，相信是因为这件事传到习近平那里，孙正才才惹来大祸。现在习家军有蔡奇做监军，到处安插眼线，李强稍微露一些野心会很危险。假如未来习近平身体不得，喐一喐就刺刀见红的大内总管蔡奇会暗算李强，中共政权会在你死我活的内斗中崩解，习近平的死和中共解体或者会同期发生。早前大纪元时报指出，习近平很相信古代预言，中国著名预言书推背图第46章是这样写的：有一军人身大功，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预言中的白头翁被认为对应习近平，因为个习字入面有白字，而名字和功有关的人将闯入当权者的住处行事，李强的强字正正就是功字边。岳山认为习近平因此对李强亦不放心。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2月6号举行听证会，在会上专家说中共大规模采集 DNA 可能会用于跨国犯罪，对民主国家的公民进行骚扰或者攻击。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恩就中国的 DNA 数据库和这个数据库在其跨国镇压行动中的潜在用途提出了问题。对此，民间组织自由之家主席麦克尔·阿布拉莫维茨表示，这样的数据库令人不安，因为中共专制政权可能会滥用技术来加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传播虚假资料，使中共更容易进行审查。克里斯托格罗泽夫是荷兰调查性新闻机构 Bellingcat Productions 的一位调查记者，他在听证会上说 DNA 采集将有助于建成跨国镇压的工具库。他补充说，传统的证人保护方法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因为和面部和指纹不同， DNA 是一个人无法改变的生命特征，因此中共当局可能利用 DNA 资料来核实和追踪他们的目标。自由之家的阿布拉莫维茨表示，中国是跨国镇压的头号国家，因为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有证据表示，中国当局在西藏和青海藏区大规模采集民众的 DNA 样本，当地警方大规模扩张警务活动，声称采集 DNA 的目的在于打击罪犯。警方更加深入农村，逐家逐户采集血样，5岁以上的儿童都要采集，而民众没办法拒绝。对此，希望之声记者8号采访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副主席郑全柱先生。他说，在美国作为犯罪嫌疑人，就算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你本人和在犯罪现场留下来的 DNA 有相似的个人生物特征，对比之后还是要经过法官的同意，有搜查令才能够采取对个人的 DNA 的资料搜集，然后对比。在美国， DNA 是个人的资料，实际上是一个个人的隐私，属于基本的人权，中国是根本是无法无天的，没有任何的前提毫无条件地对你的个人资料进行采集。实际上共产党根本就不可能依法治国，亦根本不会将老百姓的隐私当作一个值得保护的个人的权利。郑全柱先生认为，美国参议会当然会担心中共大规模采集 DNA 用在跨国犯罪。郑全柱说，他们既然可以拿 DNA 能够针对国内的特殊地区特殊群体进行管控或者镇压的话，毫无疑问他亦都可以将个人隐私应用到给国外海外的意见人士或者是少数民族所谓的维权人士，利用他们和国内亲属的关系。这个就是 DNA 所做到的，对国内对海外的人士进行消声等等。 最后郑全柱先生判断中共是个独裁国家，没有法律的约束，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没有什么前途和希望。他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律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维持一定的秩序。当然所谓的法律依法治国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产党每日都在鼓吹什么要依法治国，但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就是无法无天，根本就没有按照依法治国，完全是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社会。中国疫情加重，民众爆料近日多地重启健康码和核酸，一线医生披露心梗和脑梗有年轻化的趋势，有不少人年纪轻轻就过世。不少民众揭露现在不单止是学校幼儿园感染非常多，中老年人亦有很多感染过世的。山东某中医院杨医生7号向新唐人表示，我们是中医，中医平时是很少看传染病的，现在都看很多。我仔的幼儿园27个小孩，超过16个在家发烧，北方中老年人去世的很多。辽宁退休医生李女士亦都介绍说，中老年人染疫之后诱发心梗和脑梗，过世的很多，心梗、脑梗患者年轻比例增多，年纪轻轻就走了。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心梗、脑梗亦都有出现。牡丹江市民任女士对新唐人表示，单位规定他们要打，就打了一针，半个月之后心脏就很不舒服，心慌心跳，去医院查出是心梗。以前自己的身体很好，什么病都没有，就从打完疫苗之后就心慌，眼前发黑，于是他劝家人不要再打疫苗了。10月4号，中共卫健委和教育部同时下发通知，要求做好冬季流行性疾病防治工作，都强调应对中共病毒感染和防控措施，令外界担心中共当局是否又要封城。但是近日有10多个中国对外使馆发布消息，表示将降低赴华签证的费用。根据界面新闻报道，截至10月8号，已经有10多个中国驻外使馆表示，为了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从今年12月11号到明年12月31号，会调减赴华签证的规费，下调赴华签证25%的费用。涉及的国家有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两个礼拜之前，中共才宣布对法国、德国等6个国家扩大单方面免签入境。对此，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认为，中国现在大开国门，吸引外国游客赴华旅游，显然是很不负责任的。他说，连病因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再加上整个疫情大规模爆发，有可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危险，甚至引发全球的大流行都是有可能的。台湾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4号接受节目《朕知道了》的专访表示，历年来台湾每次选举都可以看到中共界选的影子。他强调民主已经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是台湾获得国际上各民主国家支持的最大原因，所以维持台湾的民主应该是大家的共同目标。萧美琴说，政坛上蓝白合等话题都有中共界选的痕迹，为了守护台湾的自由民主安全，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愿意做赖清德的副手参加大选。对于中共国台办说赖萧配是毒上加毒，萧美琴强调，我们怎样配是台湾人民要决定的事，中共其实不是很明白台湾的民意，也都不是很明白选举。萧美琴表示，如果北京愿意倾听多一点，换位思考多一点，愿意了解台湾的民意，他们会发现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和中共各种对台的施压、武力威胁，其实是将台湾人民推到越来越远。所以严格来讲，中共的做法为台湾创造出更多的独派， 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不是讨人喜欢的，而是令人厌恶的。萧美琴认为，台湾人不要恐吓威胁，要同我们相处就要痛惜支持我们，那台湾人亦会用良善慷慨非常开放的胸襟来面对世界。对于台湾大选，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台湾事务专家袁鸿兵教授7号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介入台湾选举是有政治原因的。他说，中共对台湾的今次选举抱有极大的期待，他们想令国民党重新在台湾执政。国民党执政之后会对中共采取妥协退让的投降态度，这样令中共能够进一步扩大在台湾的统战影响，最终达到兵不血印就征服台湾的目的。另外，袁鸿兵教授认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这对组合都表现出了对自由台湾的忠诚，对台湾人民的忠诚，同时他们的廉洁自律的操守也是得到公认的。所以这一对候选人如果能够得到台湾人民的授权，那将会是台湾之福。最后，袁鸿兵建议赖清德和萧美琴要想赢得一次辉煌的胜选，就必须想办法再次感动台湾人，才能够得到台湾人的信任。在越南和美国、日本近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启程访问越南，进一步提升和越南的战略关系。资深时评人蓝述表示，越南在中美两国之间走钢丝。根据中共新华社的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于12月12号至13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月7号在记者会上介绍了相关安排。习近平将分别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武文想进行会谈。近年来，越南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开展平衡大国竞争的外交政策。今年9月，拜登访问越南，越南将美越关系连升两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武文想上个月访问了日本，现在美国、日本在越南的外交等级中取得了与北京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随着中美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越南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南对于南海、台海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所以在中美两国形成对抗，特别是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战略包围圈来围堵中国的态势之下，中国是试图去叫越南这块砖，所以它不断地要释放亲越的信号，甚至习近平要亲自去访问，目的就是要将越南拉到中共一边来，以便与美国对抗，或者最少与越南建立起比较好的互信关系，至少越南不至于做到与美国行得太近，这个是中共的一个算盘。他根本上就是为了应对整个的国际地缘政治对中共极其不利的一种形式，亦是试图打破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战略包围。随着中美贸易战打响，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征收关税，越南成为中共在东盟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路透社引述越南高级官员和外交官说，为进一步提升两国货物的流动，两国还在商讨对越南铁路系统进行重大升级。升级后的一条铁路途经越南北部稀土核心地带，这个亦都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一部分。资深时评人蓝述表示，现在有两大势力在互相角力，一边就是美日澳同盟，另外一边就是中共和俄罗斯。他说，在双方角力的过程之中，越南现在是非常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他想从西方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又不能够牺牲自身对安全的考量，不理中共对他的威胁。习近平作为一个中共的独裁者，他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走去越南。换句话说，他一去就意味着中共和越南之间已经有了交易。 习近平至少觉得为了这个交易值得他去，他先会去。12月29号，越南国家主席毛文相在日本议会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区域大国的关系多元化对河内具有战略重要性，但他仍然强调四不原则，就是禁止越南和任何国家合作对抗第三国。对此，南述表示，对越南来讲，他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独立在中美之外，不偏向另外一方。他说，因为越南虽然得到了来自西方的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订单，他如果直接倒向西方国家的话，那他面临的威胁是巨大的，因为中共就在他家门口，中共要做些什么，越南的国力和军队的实力都是抵挡不住的。他是保证他自己的安全，所以他先同日美签，说是我们不能够针对第三国，那就是给中共放心。那他同中共签，又说不针对第三方，那就是令日美放心。日本和美国的要求也很简单，越南所拥有的这些深水良港，你如果不给美军用，至少你都不要给中共用，那就够了。习近平明白越南不可能放弃他的经济利益倒向中共，而且越共和中共在传统上的关系并不是太好，还有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越南保持一个中立的地位，实际上他完完全全是出于他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的考量。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